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我们的朝圣之途节目内容将分为两个单元进行。第一个单元，我只花很短的时间将教会在十二、十三世纪与亚洲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传教事业做一个总结，用来结束我们已经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十三、十四世纪教会的传教事业这个大单元。然后我们要开始进入教会历史的另外一个大单元，那就是从十二到十五世纪的教宗与世俗政权的关系。我们已经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十三到十四世纪圣教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因着蒙古西征而开展，教廷和元帝国互派使节的情形，由勃朗嘉宾、罗伯鲁、孟高维诺征服何德里而到马黎诺里，在元顺帝的时候离开中国之后，大批的方济会会士投入了来华传教的行列，有的不幸在前往中国的途中饿死、病死，或是被杀，或是在海上被淹死，始终没有能够到达中国，有的在千辛万苦冒险犯难之后到达了中国，从事他们的传教事业，传教的成绩相当可观。天主教徒在元朝的历史上被称为耶里可温教，孟高维诺在中国传教时期可以说是一个高峰，但是孟高维诺去世之后，教会随着时局而湮灭，其后的两百年毫无音信。当罗马教廷得到孟高维诺去世的消息之后，元朝元顺帝的元统元年，西元1333年，教宗若望二十二世任命方济会会士、巴黎大学的教授尼古老为北平总主教。1334年，尼古老率领了二十位神父、十六位修士，经过亚美尼亚、克里米亚，渠道北线到达了亚马利克，备受欢迎。再往东去的路途已经无法通行了。这群传教士以后的消息也就中断而不知所踪了，或许是中途遇到危险而死于非命吧。明朝洪武三年，教宗又命威廉·勃拉赌为清察汗国萨雷城的主教。威廉·勃拉赌率了八个人同行，但是勃拉赌一行人离开欧洲之后就没有了消息。元朝的时候，一度兴起的中国天主教会在还没有稳固的基础，忽然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大变局，也就免不了落于湮灭的遗憾。1338年，当马黎诺里在北京的时候，也找不到尼古老主教。元朝灭亡之后，各地战乱不停，中亚一带有三分之二的修士染上了瘟疫而死亡，多数的教堂修院竟然空无人居住。从此以后，东西交通又沉沦于黑暗当中，再加上明朝又采取锁国政策，严禁外国人进入中国，因此使得教廷与中国朝廷也断了关系。明史《佛林国传》中曾经有这么一段记载，元末其国人聂古伦入侍中国，元王不能归，太祖闻之，以洪武四年八月召见，命机诏书还于其王。佛林国指的就是东罗马帝国。明朝洪武年所说的聂古伦，有些学者推测他或者就是那位孟高维诺总主教的继任者尼古拉主教。据我们推断，元末天主教以后趋于泯灭，应该是在明朝洪武年间。十三、十四世纪教会的传教活动并不只限于蒙古人所统辖的中国，还包括了其他的亚洲地区，黑海和里海附近一带，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乌克兰南部等地区。在沦陷于回教徒掌握以前，早有方济会和道明会的会士在那儿传教，而且成绩可以与孟高维诺在中国所获得的相比美，也曾经建立了主教区。后来由于回教势力的发展而造成了传教工作的停顿。 当铁木尔在亚洲新藏地区建立帝国的时候，传教的事业就逐渐的崛起了。在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伊拉克，道明会会士特别努力，使分离的教友重回圣教会的怀抱。他们的活动更向东南，从事于规划在印度的聂斯多里教派。综合十三、十四世纪的传教事业，少数大无畏的传教士开创了令人钦佩的传教工作。他们利用成吉思汗西征所造成的有利环境，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当中，在广大的亚洲建立了那么多繁盛的传教区，可惜至今已经被摧毁殆尽，使得在回教地区的边缘开了一百多年的通路又再度关闭，还需要再等上差不多三个世纪，直到发现了新航路之后，基督的福音才又传到了远东地区。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谈谈第十二到十五世纪当中教会和世俗政权的关系。第十二、十三世纪，从教宗俄我略七世、乌尔班二世到鲍尼法斯八世是十字军的时代，也是西笃会、托钵会和士林学派的时代。从多方面来看，这是教会的一段蓬勃时期。然而，如果以为教宗权力在这个时期当中达到了顶点，那只是揣测而已。中古后期，伟大有为的教宗虽然不少，但是他们往往只有自卫和防御政治劲敌的力量。让我们先来看看西元1130年的双教宗分裂事件。曾经以福姆斯协约使俗人授予神职的争端得以结束的教宗加里斯都二世去世之后，宗座又几乎恢复到了第十世纪的黑暗时代。在罗马有两个一向对立的家族，一个是法兰奇巴尼，另外一个是比埃里昂尼，又开始冲突。比埃里昂尼这个家族原本是犹太人的后裔，不过已经有三代信奉基督教了。1124年，法兰奇巴尼家族永立和诺留二世。1130年，和诺留二世去世，对法兰奇巴尼家族有好感的枢机们迅速就选出了该家族的枢机为教宗，他就是伊诺森二世。几个小时之后，其他的大多数枢机选了比埃里昂尼枢机为教宗，取名为安纳克里图斯二世。罗马人宣布欢迎安纳克二世，伊诺森二世去了法国，形成同一个时候有两位教宗。圣人博尔纳德认为，虽然伊诺森二世是由少数所选出的，但是却是健全的枢机团体所选的，所以他承认伊诺森二世。这个所谓承认更健全的原则并不完全妥善。不过在法国、日耳曼、英格兰等地，圣博尔纳德的声望是非常的高，使得这些国家都主动的支持伊诺森二世。安纳克利图斯二世的主要支持者是西西里的罗格公爵，安纳克利图斯教宗封他为西西里的国王。1138年，安纳克利图斯二世过世之后，伊诺森二世就自然成为合法的教宗，并且还趁机打击罗格，但是却被罗格所俘虏。伊诺森最后不得已只好承认罗格已有的王位，以便能够重获自由与和平。伊诺森以后的两任教宗都任期一年而已。枢机们终于选了一位具有圣德的西笃会会士欧敬三世为教宗，他是一位致力于革新的教宗，对教廷带来了一片新气象。欧敬三世教宗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法国度过， 1153年，教宗和日耳曼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在康斯坦斯签订了一项双方互惠的条约。腓特烈·巴巴罗萨帮助教宗对付排斥教宗的罗马人以及西西里岛上的北欧人。教宗欧进三世则赐给了他日耳曼皇帝。日耳曼的皇帝又再度做了教会的保护人。不料当教宗欧进三世去世之后，新任教宗和日耳曼皇帝之间发生了长期的冲突。日耳曼帝国受到了极大的损伤，而整个欧洲政治也为之改观。早在鄂图大帝的时候，日耳曼的历代皇帝都抱持着并吞意大利半岛的野心，而腓特烈对这个政策更是执着，抱着必然得成功的决心。他自称是罗马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罗马城与全世界的皇帝和统治者，连查理曼大帝都不敢这样自大。我们虽然在习惯上称鄂图大帝所建的帝国为神圣罗马帝国，而实际上第一个用神圣这两个字的就是腓特烈。腓特烈意大利政策的目的在恢复古罗马帝国，由日耳曼人在基督教的原则下来领导全人类，换句话说就是领导整个基督教共和国。可是腓特烈所面对的罗马教宗已经不是过去那几位平庸的教宗了，如果他早生30年，他的雄心很有可能会实现。但是由于他所面对的是教宗哈德良四世和亚历山大三世，使得腓特烈的野心到头来还是一场空，终于成为泡影。促成腓特烈意大利政策失败的原因，除了罗马教宗之外，还有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城邦以及南部的西西里王国的变革。从11世纪的后半期开始，伦巴地区已经开始了一连串的政治革命，他们推翻了由主教们所控制的政府，而建立了自治独立的城邦政府，其中势力最为强大的是米兰。所以当腓特烈南下意大利的时候，也就遭遇到了米兰等城市的抵抗。南方的西西里是教廷的采邑，西西里王也就成为教宗的附庸国。无论是罗马教宗或是西西里王，都不希望日耳曼皇帝的权力扩展到意大利半岛。所以当米兰城起来反抗腓特烈，腓特烈也就不得不知难而退了。1154年，教宗哈德良四世要求腓特烈出兵协助教宗平定罗马的内乱。他在1155年兵临罗马城下，首先驱逐了罗马城的共和政府，然后在圣伯多禄大殿为腓特烈加冕为罗马皇帝。在这次腓特烈远征意大利期间，我们要提出两件事情来说明教宗哈德良四世和腓特烈之间的政教关系。第一件事情，在教会的历史上称为马江案。当腓特烈率军南下，在斯托里这个地方，教宗哈德良四世前来迎接。依照传统的礼节，腓特烈必须要先从马上下来，然后手里拿着马缰，将教宗从马上扶下来。可是腓特烈拒绝担任这个任务，因而受到了教宗的谴责。经过了一番解释说明，这是从查理曼以来就已经形成的一种习惯性的礼节，腓特烈才悻悻然地勉强遵照习惯做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意义就是，腓特烈不愿意使人误会说他是教宗的附庸。至于第二件事情呢，是博桑松事件。在1157年，腓特烈回到日耳曼之后，在博桑松这个地方召开了帝国会议。教宗派了两位代表参加会议，而且还携带了教宗给腓特烈的一封信，谴责并且抗议有一位主教无故被腓特烈所拘禁。在这封信里头，教宗哈德良四世提醒腓特烈不要忘记了教廷对他的恩惠，比方说教宗为他加冕为罗马皇帝。 不幸的是，教宗的代表，也就是日后的亚历山大三世教宗，他把恩惠解释成了采邑。腓特烈竟然大发雷霆，抗议说，我们的国王是经过贵族的推选而来自天主，任何人认为我们是从教宗的手中接受皇冠是一种采邑，一种封建领主和附庸的关系，乃是违反天主的圣意。一直到了第二年，教宗哈德良四世致书给腓特烈，强调是恩惠而不是采邑的说明，这场风波才告平息，但是却已经种下了腓特烈以后跟亚历山大三世冲突的祸根。当腓特烈回到日耳曼之后，米兰为了保护自己，就召集附近的城邦组成了联邦。腓特烈就二度南下围攻米兰，米兰只得投降。然后腓特烈在隆卡里亚召集著名的法律学者，根据罗马法发表隆卡里亚声明，声明当中列举皇帝的各种特权，包括了征收税谷、制造钱币、开采矿产等权利，并且在每一个意大利北部的城邦设置他的代表来总管这些城邦。总而言之，腓特烈的野心就是要直接控制每一座城，来实现古罗马帝国大一统的政策。而之后呢，他更进一步的夺取了属于米兰的蒙察，米兰再度抗拒腓特烈，于是他就第三度出兵南下攻占了米兰，并且火烧米兰城，将米兰城付之一炬。而当这个时候，罗马教宗哈德良四世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呢？很可惜，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不容许我们再继续往下讲，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将会留在下个星期《朝圣之途》的节目当中再为您做详细的说明。今天节目最后，让我祝福您分享天主的平安与喜乐，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